神儿女的情形，保罗说这个诗歌我不大懂，那今天他们这样做我完全不懂，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，他一定是走错地方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到了今天的情形，就好像以色列的光景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你相信这是圣经中的预言，我们相信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，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神可以做一件事，他所做的那个工作和人的过程完全相反。你看死亡的过程呢，是停止呼吸，然后重大的器官死亡，然后皮死亡，然后骨头死亡，然后最后是枯骨死散。神的工作刚好是相反，在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件事情，在人来看你看见吗？现在神所做的工作是让骨头跟骨头相连，然后皮再包上去，然后呢重大的器官，然后身体站在那里。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，你拍一个小朋友的滑滑梯的时候从上面滑下去，那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下去，这个全世界都看见小朋友怎么样从滑梯滑下去。你有没有看一个小孩子他坐在滑梯上忽然间就滑到上面去了？没有的，这个只有你拍录影的时候，你把它倒过来的时候，哎，你看你小孩子怎么滑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滑下来都是人的，所有滑上去这个世界上没有的。你把这个牛奶倒掉了，你从杯子里面倒到地上，那如果你拍这个景的话很清楚，它怎样从杯里面然后倒到水里面去。所以这个你从来，所以我们知道泼出去，这个嫁出去女儿好像泼出去的水，其实现在不光女儿嫁出去，儿子都是嫁出去，所以泼出去的水要是很难再收回来。那什么意思？这就表示说这个东西，这个表示这个什么，表示这个是定律，你回头只有神能够做的。所以如果你看见有一天呢，这个忽然呢，这个牛奶啊从地里面慢慢爬上来，然后最后呢再回到这个杯子里面，你说是谁的工作？当然是神的工作。今天所有的医院告诉你说，整个身体腐烂，这个整个死亡的过程，就是从停止呼吸一直到枯骨四散，最后医生会告诉你说，那个等到骨头跟骨头中的那个筋的细胞在死亡的时候，他们就完全不行了。但是神能够做一件事情刚好是相反，那个相反的过程就是死而复活的过程。世界上所有医生所看见的过程都是从停止呼吸一直到枯骨死散，但是我们的主能做一件事，把我们带回到五旬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恢复？恢复就是在主回来以前，主如果怜悯我们的话，我们能看见教会的光景，在许多地方就像当初在五旬节的时候，里面充满了生命，里面充满了能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没有可能这个见证有没有可能发生？根据以西结书所给我们的教导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件事不是人能做的，是基督身体的复原，就是以西结第37章那个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基督的身体复原的时候，就好像圣殿重建一样。那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这些人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有没有为着这一刻在主面前祷告？我们有没有为着这个复兴在主面前读他的话？我们要问说，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照着圣经的样式？是不是照着神用他的指头所画出来？还是我们有一个主张，还是我们有一个方便，我们就这么做了。许多人神没，许多人只要圣经没有禁止他就做了。但是有没有一般隐藏的人，他们祷告说，神啊，如果你没有吩咐我怎么敢做？弟兄姊妹，这些人乃是隐藏的人。让我们记得，教会怎么可能有一天能回到当初五旬节的样子？让我们记得，我们能够从圣殿重建得到的教训，神一定要得着一般傻瓜才可以，神一定要得着一般隐藏者。他们活着是为着弥赛亚回来而活着，他们的一生，他们一举一动乃是为着教会的见证而活着。在他们身上，教会的见证不是个口号， 他们的见证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最后你能看见基督身体的丰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枯骨四散的时候，你摸不住神，等到变成一个身体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，当这个身体站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工作乃是神所做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这个在以西结三十七章，我想我们要念一节了，这一段我们看一下，以西结三十七章，以西结三十七章，第十五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取一个木杖，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同伴以色列人，又取一个木杖，在其上写为约瑟，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。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，在你手中成为一根。那弟兄姊妹都知道，以色列曾经有过一次的分裂，他们分成南国跟北国，北国就是约瑟一家有十个支派，南国就是犹大家有两个支派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在公元前七百多年的时候，亚述就把北国的十个支派就掳走了，就掳到巴旦亚兰，然后从那一带他们就把一些人就放到撒玛利亚，就变成后来的撒玛利亚人。再过了一百年，你看见说整个犹大的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等到过了七十年以后回到耶路撒冷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凡是回到耶路撒冷都是犹大两个支派里的人，多半都是犹大两个支派的人，但是北边的十个支派就完全失落，所以一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，根本不知道这些到哪里去。我们知道自从1948年以后回来到耶路撒冷到以色列的，你知道他们通通是两个支派，犹大支派跟什么，跟便雅悯支派两个支派。所以为什么叫犹太人，犹太人目的就是主要就是他们不是整个以色列人，他们是以色列这个家里面的两个支派，犹大支派。所以大家现在很明白，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讲到神第二次伸手把他们带回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感觉里面，神如果把他们带回来的话，那么应该怎样，应该只有什么，只有犹大家。所以1948年一直到最近，我们知道说一直到最近大部分回来的都是犹大一家。我们好不好再看一节一段的圣经，那就是以赛亚十一章，你来看以赛亚十一章，以赛亚十一章十一节，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。那这是不是第二次，不是第一次，第一次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，所以到了那一天呢，神要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，所以可见是主后七十年以后分散的，这很清楚。所以这个预言呢今天就应验了。然后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麻并众海岛所剩下的，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。那大家记得，在1948年一直到1991年左右，我们知道事实上呢只有犹大人回来，是只有犹大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其他的犹大这个以色列十个支派已经不见了，所以这个十个支派呢可以说他们不知道到哪，根本不知道散到什么地方去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等到主回来以前，不光犹大的人要回来，以色列十个支派也要回来。所以你看这里马上第十三节怎么说呢，他前面说分散的犹大人，然后说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，扰害犹大必被解除，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，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。那就证明说他们现在和好了， 从前他们有彼此嫉妒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你在耶路撒冷有敬拜中心，我在撒玛利亚也有敬拜的中心。那么这个就是历史上的故事。但是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要向西飞。所以等到这些失落的犹太、失落的十个支派的人要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向东飞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要向西飞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初是把他们掳到幼发拉底河外，所以很明显他们从那里应该就失落在东方，不知道什么地方。所以等到有一天你找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回来是怎么样？一定是怎么样？一定是要向西飞，而且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啊，就是这个圣经里面非利士人的地方，实际上就是沿海的平原。这个沿海平原的尖头就是今天的特拉比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这你到以色列首都，现在你到以色列去，你落在耶路撒冷一定是落在特拉比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呢，这些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要飞回来，而且呢要降落在特拉比，就在那一带。所以你看圣经形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。那不光如此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两根杖最后在神的手里要变成根杖。本来他们四分五裂，本来他们相咬相吞，到了最后你看见要成为一根杖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说过在主回来前有二十个预言还没有，其中有一个预言就是以色列十个支派他们要回来。那么这些人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到了最近有答案。到了最近我们才晓得，原来呀，在印度和缅甸交界的地方，那里所有的人都是马纳西支派的人。我们这十个支派里面有个是马纳西，马纳西支派有约旦河东，有约旦河西，有那么多的人。而这些马纳西支派的人又有多少人呢？一共有500万人。在这个500万的里面，发现他们守安息日，他们守节期，他们守律法，他们也有会堂，他们所唱的歌是西安的歌，他们祷告是向以色列的神祷告。他们祷告的时候，每次的脸都是朝向西安山，就是朝向圣殿山来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根据他们自己告诉我，自从他们被掳到巴旦雷亚兰，从那里分散以后，他们就从丝路后来就到了中国。到了中国，什么时候到了中国呢？是公元前210年的时候到了中国。到了中国，后来受了许许多多的为难，受了许许多的压迫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是很残忍的一句话，就是鹰钩鼻子秤钩心，那是说他们说的。所以不受欢迎，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就流落到印度跟缅甸，就缅甸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有趣的一件事啊，你知道这个前不久在华盛顿，这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啊，有一个报道，那个报道什么呢？原来他们发现在死海古卷里面，不是很多圣经抄本圣经抄本吗？结果他们发现这个圣经旁边有一些注解，有一种的字啊，他们看不懂的。后来呢，请了一些人来看，就看懂。原来那几个字中国字，不是阿拉伯字。那么怎么会在犹太的皮卷，怎么会在古卷里面，你居然能够有中国字呢？所以大家就问，这些人从哪里来？这些人一定是从中国来的，这些人一定是逃到，一定就是移民到中国。那么到了中国以后，他们要去朝圣，每年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去朝圣，然后到了死海附近，他们抄写这个圣经，然后不知不觉把这汉文呢就放在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要问这些人是谁，从哪里回去的，那多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失落的支派，十个支派马纳西的，他们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国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历史上所留的记录。那么至于现在所说的开封的犹太人，那是指的第12世纪，那个时候他 他们到了中国，然后他们姓的姓呢就用皇帝的姓做他们的姓，所以他们都姓赵，那些多半是犹大支派，那个不是马拉西四个支派，不是北方四个支派。所以现在我想大概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说大概主前大概是主前两百